下面一段很好玩，你看他住进大观园应该很高兴啊，也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欲望了，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求了啊，没有什么贪求的事情。可是四首诗写完，春夏秋冬过了，他就不耐烦了。谁想镜中生烦恼啊，因为太久了，有点单调，也有点无聊。这个就是青春期，就是他住在一起再美好，你最后觉得就有点无聊，就想去冒险了。所以哎，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有一天忽然就不自在起来，就发闷。那园中的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子，那正在混沌世界啊，混沌世界用的也很好，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大部分也没有发育，然后外面没有接触情之一字，所以也不了解宝玉是什么。其实宝玉真的就发育了，就是在那个青春期里面，其实他有很多的忧烦，那我们很难解释青春期是什么。好，可是这里面很明显就是说，他已经不是混沌世界，他已经知道男女之别啊，这种情感的缠绵。那这些女孩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你注意到坐卧不避，就是大家觉得还是两小无猜，还是跟童年一样。可是宝玉其实已经不是了，我们注意他发育了，他已经是一个身体上发生变化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他跟这些女孩子之间又像混沌天真烂漫，可是又有一部分他其实有情感了，已经有情感。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不管说这个教育叫做情感教育或者性教育，其实应该有另外一个教育出来，可是宝玉没有。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可是我们大概觉得在我们成长里最缺乏是这个部分，因为从来没有人跟你谈这个部分。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宝玉的孤独跟寂寞的感觉。好，所以这些女孩子跟他坐卧不避，嬉笑无心，哪里知道宝玉此时的心事啊？这个心事到底是什么，我想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就是宝玉这个时候有什么心事。他也不愁吃也不愁穿，可是我相信那个青春期里的孤独跟青春期里面对自己身体发生变化以后的那种好奇，其实是有很多的渴望的。所以我一直觉得青春期很敏感，青春期读到的某些诗句跟词跟某些文字，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个年龄的日记，真吓一跳，就是有很多很敏感的东西。那其实那个时候是启蒙，就是如果有恰当的东西去启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宝玉心内不自在，就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啊，也没有讲他鬼混什么东西，那却又痴痴的啊，非常像青春期，对不对？就是发呆，就不想跟人家讲话，然后怪怪的那种青春期的怪脾气。那他的书童明烟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想逗他开心，所以左思右想，都是宝玉玩得不耐烦了的。啊，你看到玩到不耐烦啊，就是说已经玩到这个也玩过，那个也玩过，都觉得不好玩了。有什么东西比较新鲜，可以让他去玩啊？就是青春期里面对那个所有的生命的那个好奇。所以唯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见过，他想，哎，这个东西宝玉一定很喜欢。那这个东西就是禁书了啊。那明烟是那种也是发育的男孩子，可是因为他是下人。他比较野，他可以在外面乱跑的，就是说你知道家教现在很严的小孩他就碰不到某些东西，可是在外面乱混的小孩他会碰得到，他很早熟他就已经碰到了。所以他想，哎，这个宝玉没有看过，所以他就走到外面书房内啊，把那古今小说还有飞燕何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传奇脚本买了许多来。好，注意一下，这个就是古代的禁书。其实我小时候也是，我们常常到书摊里面去租书，就什么武则天外传、杨贵妃外传，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其实中国以前的黄色小说都是用这些名女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有大家也不好意思讲，武则天外传、杨贵妃外传、什么赵飞燕外传，就是写宫闱秘史，写宫闱秘史的。现在大概比较少啊，现在大概会比较用西方的一些角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都觉得性这个东西或者是很淫欲的东西都是在宫廷里面，所以都是用这些女人的东西。尤其记得以前有一个什么武则天外传，就在班上一直传一直传，就觉得好过瘾的那个感觉，就是其实是那个年代的黄色小说。那现在我想可能改变很大，因为我相信现在对于性的刺激的东西影片啊什么光碟更多啊，可能大概不会是文字性的这个部分。可是一直到我小时候，记得书房里面其实都有这一类东西，然后封面也看得出来，就是很粗俗的那种画，可是画一些裸体啊，什么杨贵妃正在沐浴啊，那就已经不得了了，你就觉得天哪，有一个裸女在上面之类的。好，这些书他就把它买了来，然后就引宝玉看。好，注意宝玉何曾看过这些书， 我就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那这就是礼教很严的大户人家，这些书他是碰不到的。那结果他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好，所以我刚才讲过说，其实父母不要去管小孩子到底在看什么，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种好奇，然后这些东西他没有看过的，他其实长大以后他自己也会分辨什么叫粗俗的，什么叫优雅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如得了珍宝，那明言就特别叮咛他说不要拿进园去啊，因为里面很多的姐姐妹妹，那如果被大人发现，那不得了的事情啊，就是这很严重的，他如果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啊，就是明言很害怕，因为你把你的主人带坏了啊，就是拿了这些黄色小说来给他看啊。那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园去，因为他一下也看不完，所以他当然觉得在外面偷看一些已经很过瘾，可是还是一定要带进大观园去，踌躇再三，就想了半天，就很矛盾，就是不带进去又不过瘾，因为晚上没办法看，那带进去又怕人家发现，最后就把那文理细密的拿了几套进去。好，就是黄色小说里面还是有比较粗鄙的或者比较优雅的，他就选了几本比较文字比较优雅比较美一点比较含蓄啊。这里讲文理细密是说比较含蓄一点的，就拿了几套进去放在床顶上。很奇怪，我们小时候是藏在床底下，他是藏在床顶上。当然宝玉他们以前那个古代的床是上面有整个像盒子一样的，你看到台湾现在很多古代的床可以挂帐子，所以床顶上很少人去看东西，所以他就藏在那里。我记得小时候很好玩，我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藏东西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私密的东西。那我哥哥藏的，我有一次被风吹下来，就是很多女孩送他的照片，上面写了很多很蛮肉麻的那种心事啊什么，他就藏在厕所的上面。就有一次我妈上厕所，就风一片都全部吹下来，那就变成那个年代，哎，我们记得的一件大事情。可是我才知道说，原来我藏东西，他们也藏东西，就每个人都在藏东西。就在那种过去私密性不强的家庭，因为小孩都住在同一个房间，所以你其实自己的空间很少，你就会在那个家里面到处找空间去藏，藏自己要看的。那我的小说我会有一个地方藏不被发现。我觉得那个私密性，所谓的 privacy， 在《红楼梦》里面你会发现贾宝玉其实他跟这些姐姐妹妹这么好，可他还是有他的私密啊，他就把这个书藏在他的这个床顶上，那没有人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他自己就偷偷的看。那粗俗过漏的都藏在外面书房里啊，就是你看到这里面有两种，有一种粗俗过漏，大家对性的描写太大胆太直接的，粗俗过漏的就藏在外面书房里。